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今天去问一个人你人生最希望的是什么，那你想你大概得到的答案会是什么？大多数人会说什么？健康还有吗？一帆风顺啊。我得到很多的答案是说我今生能够快乐，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很快乐的。好，那现在我想请你们每一位自我评估一下，从一到五，你觉得从一到五，就是从不快乐到快乐最快乐，你觉得你自己大概是在哪一个数字？你觉得你的快乐指数是在哪一个？其实 你可能觉得很不容易评估，对吧？因为其实变数很大，可能昨天跟今天就不一样，还有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你的快乐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一般人所追求的快乐不是真快乐，因为呢，我们的快乐常常会被外在的因素来控制，我们自己没办法控制。尽管我们可以为自己规划美好的人生、美好的计划，但问题是我们周围的人事物一直在改变，因此呢，我们的心快乐指数就会像你在坐云霄飞车一样，跟着你环境的改变而高低起伏。好，还有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呢，我们的眼光其实是蛮短浅的。好，我们可能会像小孩子那样，小孩子他觉得快乐是什么？可以无限的、无限制的打游戏，无限制的看电视，最好不要有人管他，他就觉得很快乐，对吧？但是作为父母的，我们知道这样子长远下去呢，在他的将来会是一个痛苦而非快乐。同样的，我们目前所追求的、自以为快乐的，可能是几十年后会成为极深的懊悔。好，还有某一些人呢，他为了追求快乐却带给别人很大的伤害，所以这种快乐也不是真快乐，是引火自焚的快乐。总而言之，我们一般人所追求的快乐呢，常常是很不可靠的。那么好消息是，如果你觉得你目前自己很不快乐，你觉得你的人生很坎坷，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带给你新的盼望，为你的人生带来转机哈。还有，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很快乐了，那我盼望你得到的是长长久久可以存到永远的真快乐。那么什么是真快乐？谁可以给我们定调真快乐？就是那位造我们的主，他赐给我们生命，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目的、有计划，所以呢，由神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快乐，那个是最可靠。而且，其实神早就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了，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篇诗篇第一篇。好，那你可能会留意到，哎，我们刚刚读的那六节都没有看到快乐这两个字啊。我们其实读到的是在第二节的最后面有福，其实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有福，就是原文的快乐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原来的文字的快乐比我们所一般想象的快乐不一样，它是一个复数，是一个多重的祝福，是更深、更广而且更长远的快乐。所以呢，我们翻成有福呢是蛮贴切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有福是蛮贴切的。那神他在这一篇里面告诉我们，你看那个英文想说 Blessed is the man， 就是有福的人。他一开头就讲我们中文圣经是在第二节的最后，但是实际上他原来的文字呢， 开篇就讲有福的人，那谁是有福的人呢？是那些皇亲国戚那些有钱人吗？不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不限于皇亲国戚，也而是任何人，富人、穷人、被遗忘的人、赫赫有名的人，你都可以得到这个福气，都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只要你愿意。所以呢，我们要得到有福的人生，就从这个诗篇第一篇可以让我们看到哈。然后呢，他这一篇等到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会发现，真快乐不是根据环境，而是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我再说一遍哈，真快乐不是根据环境，而是根据你内心的选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快乐必须让这个我们外面的环境来定义，来左右我们的快乐。实际上，它是在乎你的选择。好，那怎么样选择呢？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所以诗篇第一篇是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诗篇，它为我们的人生定了基调，为我们提供快乐人生的秘诀。我应该讲有福人生的秘诀，因为我们圣经是用有福，有福人生的秘诀。你说真的有秘诀吗？有。我们如果把这一篇读了以后，你就知道什么是有福人生的秘诀。好，那在我们往下读之前呢，我们先把他这里面提到的两种人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篇里面我们刚刚读到义人和恶人，好，这个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不一样哦。我们平常想义人呢，就是什么行公义的好人，恶人呢就是无恶不作的坏人，对吗？但是在我们圣经诗篇第一篇里面的义人是指相信上帝的人，你愿意顺服上帝的律法的人。好，那恶人呢是指那一些不相信上帝、不愿意顺服神的律法的人。所以呢，恶人也有可能是心地非常善良的好人，但是问题是他不愿意相信上帝，不愿意顺服神的律法。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哈。其实第一节跟第二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秘诀了。我们怎么样选择，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不是根据命运，而是根据你的选择。好，那怎么样选择呢？我们要选择让什么来塑造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灵，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心思是仇敌的第一个战场。好，所以呢，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非常重要。那你是要选择让什么来塑造你的心灵，就决定你的人生。好，第一节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大家可以从这三个动词，还有从、占、坐，我先解释一下，恶人跟罪人跟亵慢人这三个都是不信神的人。然后呢，亵慢人是不仅不信神，他还领导人来反抗神，来抵挡神。那他们不属于神，就是属于世界的体系。我们原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体系，我们所有的接受都是从世界来。但是呢，当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呢，天父就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把我们带到上帝属神的国了，我们就不再属这个世界了。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对基督徒讲说，亲爱的弟兄啊，他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呢，已经被这个世界把我们磨塑在他的这个框框里面了，磨塑在这个世界体系的所有思想体系里面了。但是保罗说，你们现在是属神的了，不要再被他磨塑在那个模子里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了，这样子。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了，从我们周围的不信主的朋友啊，从各样的各式各样的媒体啊，其实我们不知不觉一直在被他们影响。那我们看诗人他说，不要从恶人的计谋，然后呢，不要占罪人的道路，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他栩栩如生的把这个罪的这个过程啊，把我们描述出来。你看哈，首先这些人是影响我们的想法，让我们的思想跟着他，跟他思考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发展到赞成他占他们的道路了，就是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说一样的话，最后呢，就进到他们中间，坐在他们的中间，归属他们，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了。所以大家有注意到吗？这个罪是累进的，是有进程的。一个错误的思想或者倾向，就会导致你有错误的行为。那你一直在做错误的行为，就把你变成一个错误的人。那当然，这里的人都是恶人，都是指抵挡神的人，就是离开神、没有神的人。好，所以呢，我们要很留意我们的心思是受什么影响。你是要受这个世界体系的影响，还是要受神的影响？好，那大家要留意哦，我不是说不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交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能向他们传福音了，对吧？所以这里所讲的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你不要受他的影响，不要被他把你的整个心思意念带转离开神，这个是重点，不要受他的影响。那你会想到说，哎，我活在这个世界，我怎么可能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第二节里面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因为我们人的心思意念一定要被某种东西充满，对吧？你不愿意被世界的体系充满，那你就要被神的话来充满，以至于我们能够分辨，我听了这些媒体的资讯，是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好、更正面、更健康，还是让我变得更负面？我听了这些资讯，是让我变得更爱神，还是更远离神？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要有分辨，我们要决定，你决定受什么的影响，你的人生就变成什么样。所以呢，第二节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在诗篇写成诗篇的时候是指摩西五经，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呢，是指整本的圣经。整本的圣经，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每一天，我再说，每一天都让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否则我们不可能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代表什么？不只是爱慕读神的话，更重要的是要乐意遵行神的教导。圣经上所有的命令，我们都乐意去遵行。其实神所要的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今天刚好主日学也提到，我们要明白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爱我们，是要保护我们，我们就会喜欢去遵行。我常常想到那个开车系安全带，这个交通规则规定我们要系安全带，可有的人他就觉得很麻烦，为什么好像是一个束缚，可是实际上它背后的用意是要保护我们，对吧？它是要保护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它背后的用意，我们就乐意去遵行。那同样的，我们要明白神所有的命令就是他想要给我们的祝福。他说你要常常喜乐，那就是他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得到常常喜乐 的这个实际。那当你不喜乐的时候，你就跟神说啊，神啊， 你叫我常常喜乐，我也很想，但是我就是不喜乐，求你帮助我。所有的神的命令都是他要给我们的祝福。好，当你明白他的心意，你就乐于 去遵行。好，那这里的思想、第二节的后中间说昼夜思想、这里的思想呢，就是圣经常常翻、那个英文翻成默想。默想就是去咀嚼神的话，然后深入的去思考，不是光读，而是要去默想，这是关键哦。默想呢，是把我们所读到的东西从我们的头脑连到我们的心的一个连结，是一个关键的步骤哈。而且默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灵会参与这个过程。当我们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呢，圣灵会让这个真理从我们的头脑进入我们的心，触摸到我们的灵的深处，然后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会把神的这个真理呢内化成为我们的生命。好，所以呢，当你去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呢，圣灵还会把基督更多的启示在你的里面，让你更认识到哇，耶稣基督的伟大，然后呢更能体会神的爱。所以呢，如果你读圣经你觉得食之无味，然后你觉得你读完有读跟没读好像差不多，那就是你还缺了一步。如果你能够再加上默想，我相信你一定会在读圣经的时候尝着那个甘甜的滋味。好，那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日积月累，每一天每一天的一个长期的尾声。我们如果觉得说我过去没有这个习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要开始培养成这个习惯。因为如果你读圣经没有经过默想，你是很难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的。十七世纪有一位英国的传道人，他也是一个作家，那他病得很严重，几乎要死了。他在病床上呢，他就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他就是默想神的话。结果呢，当他在默想神的话，默想以后，他就突然感受到上帝很真实的跟他同在哈。所以当他病好了以后呢，他就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呢，他就教导我们，你在默想的时候呢，你怎么做呢？就是第一，你把心思集中在某一段经文上，然后你让这些经文一直进到你的心里面，你去思想它，让它进入你的内心，一直到你感觉到上帝靠近你，感觉到他的同在。这个是默想，这个是他说的默想。那这个当然是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是绝对是值得的。太多的基督徒呢，活得像上帝不在一样，他可能从来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他总觉得上帝是圣经上的上帝，是讲道中礼拜堂的上帝。他很少，如果人家说哦，你要祷告啊，他可能就说我又不知道神回答什么。很多人都已经很习惯这样子的基督徒生活了。但是呢，如果你愿意来操练默想，我相信你跟神的关系一定会大大的提升。大卫王我们知道他是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是一个爱神的人。虽然我们知道他犯了很多我们都不太会去犯的错误，很大的罪，但是呢，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爱上帝，他喜欢默想神的话。我相信呢，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不只是文字，他一定是在那个神的话语里面呢，在跟他爱的上帝在交流，这个一定是他遇见上帝的地方。那目前我们教会已经有大概一半以上的人都参加读经的计划，到现在为止 我相信一些没有参加的人，他们自己也都有自己的读经的进度跟计划。那今年已经过了半年了，我们已经读了六个月了。那可能有的人呢，他会觉得说，哎呀， 我读就是每天的打卡嘛，感觉也没什么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之前成立这个基督那个读经计划呢，主要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养成每一天都读经的习惯。好啦，现在读了半年了，大家都养成了吧。好，那从明天开始后半年，我们可不可以再加入一个过程，就是默想。默想，你每次读完一章的时候呢，你从中间挑出一两节出来默想，你问圣灵，就是求圣灵把这些真理呢放到你的心里面去，或者是你可能挑不到任何可以让你默想的，那你也可以问圣灵，你在这一章是要教导我什么真理吗？那在这一章里，我要怎么样来应用这个真理在我的生命或者生活当中呢？好，就是你多这一个步骤，我相信你的读经一定不一样。然后你就把你的心得或者感动呢，用一两句话把它写下来，而且最后用祷告来结束你的读经，好不好？我相信你这样子做一定会大大的你的读经的时间你会大大的跟以前不一样。你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还是空虚，好像只是打卡，好像例行公事，但是当你经过默想以后呢，你会跟圣灵有连结，有接触，而且呢你会发现神的话向你更多的打开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有纪律的尾声，但是慢慢的你会看见果效。你不要说哎呀，我做了两三天也没有觉得什么果效啊。你如果想想看，你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你不可能三天就长出肌肉，对吧？你是长期的去锻炼，哎，慢慢的你发现你的肌肉更结实了，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样，你就是长期的这样子做，慢慢的有一天你会突然被打开了哈。好，那还有人问昼夜思想，我怎么昼夜思想？一个人怎么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想经文呢？我还要上班写程式，我还要煮饭，我还要跟客户那个交谈，那我怎么想经文呢？我想除了你每一天你把你早上读的经文在当天多一点去思考之外呢，所谓的昼夜思想应该就是说，当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遇到任何事情，你会想到神的心意怎么说，神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我怎么回应。好，当你常常去默想神的话呢，神的话慢慢的就成为我们一生的生活的准则了，然后成为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慢慢的跟神就对整齐了。好，那神他就可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塑造我们，让我们的心越来越乐意去遵行神的话。好，那这个如果你过去没有这样子的习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发现说，这个时间实在太难了。我每一天从早忙到晚，都已经忙不完了。我怎么还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没有尝到那个甘甜，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做。如果你愿意真的去做的时候呢，你就会慢慢尝到那个甘甜。而且我建议大家呢，用你一天当中最好的精神来读圣经，来亲近主。不要忙碌忙了一天的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快要睡觉之前，拿起来一读一句就睡着了。那当然圣经对你就永远都是很不甘甜啊。好，所以大家如果改变一下这个生活习惯，把它放在你的最优先的次序。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把我们占满。他可以把我们从早到晚都抓得死死的，让我们对神的话也没有兴趣，对神的话 也没有时间，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的。那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他说，这样子的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然后相反的，恶人并不是这样。我在说恶人是不爱神、不亲近神、不相信神的人，他们会像糠秕被风吹散。这里有一个对比，树跟糠秕，树而且是栽在溪水旁的树，它是什么样？是有生命力的，是会成长的，而且还可以结果子来供应给别人。那糠秕呢，随风吹去，没有生命，没有根，很轻，毫无价值，风一来就把它吹走了。什么人像糠秕？就是那些不选择让神的话来影响的人，是被这个世界体系来影响的人。他们花尽了一生追求世界，然后把神远远的抛在脑后。保罗说，这样子的人呢，有一些基督徒就是像糠秕。他说他没有耶稣作为根基，当他们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呢，他们的工程就像草木禾秸，被整个被烧毁。相反的，你愿意用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影响的人呢，你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溪水是复数，代表神很丰富的供应。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河流啊、溪流都是指向生命。从一开始创世纪的伊甸园里就有四道河流，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里又有生命河。好，所以这些都是指向主耶稣的活水，基本上就是指圣灵的本身，就是神的耶稣本身。所以当耶稣说，你若渴了，你若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再渴。所以呢，那些喜爱神话语生命的人，他就是根植在耶稣身上，得到活水的灌溉，自然就会结果子。结果子是什么意思？结果子让我们想到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就是代表我们生命会改变，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主耶稣，越来越彰显主耶稣的荣美，而且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供应他人的需要。树本身不吃果子，对吧？果子是给谁吃的？是给别人吃的。所以呢，结果子就是当我们有很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别人看到他就很想来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好，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祝福别人的生命。你希望你的生命是一个祝福到别人的生命吗？还是只要为自己把这一生过完就好了呢？还有他这边讲到说叶子也不枯干，这是讲到说他无论在什么样子的季节，炎热的夏天或者是酷寒的冬天，他都不会被打倒。不管他的环境是充满了多大的艰难，他仍然是有生命力的，所以仍然是有美好的见证的。好，而且不仅如此，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尽都顺利并不是指说他会一帆风顺都不会遇见困难，而是说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跟计划都要成就，就是苦难不能打倒这个人，反而成就了神在他身上的心意。这就让我想到一首诗歌，那个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就是我心灵得安宁的诗歌的那个作者叫 Spafford， 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曾经历过两次很大的风暴。一次呢，是他所投资的房地产啊财产在一个大火中付之一炬，就是那个芝加哥大火，在那个时候把他所有投资的产业呢烧光了。然后第二个呢，是他有四个女儿在邮轮上发生了意外，然后全部都葬身在大西洋中。所以后来呢，当他坐船 经过他女儿发生海难的地方的时候呢，那个这首歌的歌词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就是神从这个把 这些话呢引导他。他就讲到说，有时遇悲伤似浪滚，不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这位作者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讲的，所形容的这个树，虽然他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仍然能够结果子。他借着他的经历写的诗歌，安慰了千万人的心灵。所以如果你的生命现在正处在难处当中，但愿你选择来投靠耶稣，扎根在他的话语当中，花更多的时间来默想他的话，让圣灵借着他的话来安慰你，来鼓励你，医治你，好叫你的生命不但不被打倒，反而呢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很多时候当一个人在很大的难处当中，你去劝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哎呀，我现在心烦意乱，我等我这件事情过了以后我再来读吧。实际上恰好相反，你恰恰要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你来投奔耶稣，你来从他的话语中来得到新的力量跟新的盼望。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随时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好了，那如果有人说，哎呀，我其实也胸无大志，我只要平平凡凡的，平平安安的把我这一生就过好就好了吧，而且我这么忙，哪有时间来亲近神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选择所通往的结局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当审判的，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开头这两个字，因此，让我们看到这是人选择的结果。这一首诗的开头是有福，结尾是灭亡。好，第一节的开头其实就是原文，原来 的那个希腊文，第一个字就是有福，最后一个字就是灭亡。它让我们看到你不同的选择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结局。义人呢，他是得着神的福乐，恶人在审判的时候站立不住。其实圣经上早就说过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从来没听过，可是有些人呢，他虽然听过了，但是他不放在心上，他也 不去留意他，所以呢，他或者是他并不相信。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其实神的话呢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只要他这么说就一定会成就，绝不会突然返回。所以我们需要去留意，需要去重视他。刚刚我们说过，恶人不是指无恶不作的人，是指那些还没有相信神的人。其实很多人他不愿意相信神呢，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需要，他觉得自己是好人，他也不相信这么好，我这么好，我行事都是凭着良心，我怎么可能不能上天堂呢？他不懂，所以呢，他以为说，他不需要耶稣的救恩，因为他是好人。但是实际上，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没有人能够达到神完全的标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需要来到这个世间，然后这么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这些没有办法达到神标准的人。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我巴不得主耶稣宝贵的救恩今天就能够领导你。因为好，第六节讲到，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里谈到两条道路，道路就是代表选择，你的选择决定你通往不同的结局跟后果。 在那个我们美国第六任的总统叫做 Andrew Jackson， 他在就任典礼的那一天，在美国的一所监狱里有一个囚犯，他看到这个Jackson 总统就任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讲说，哎呀，就差那么一点儿，就差那么一点儿。他就一直在那里就是叹息，然后他旁边的人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我跟今天就任的这个总统呢是同学，我们是同一个大学的，那有一天呢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去上酒吧，结果我们途经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正好在办布道会，然后总统就建议说，那我们进去听道吧，然后这个囚犯就说，那我不愿意，所以呢我们就分道扬镳，他就进去听到，结果悔改信主，那我呢继续进我的酒吧放荡堕落，误入歧途，沦落到现在 这种下场。哎，就差这么一点，这个就是这个囚犯他的一个懊悔。你弟兄姐妹，这两个人因着不同的选择导致完全不同的人生，但那还是今生，因为这个囚犯还有机会悔改。但是我们今天的选择呢，道路是通往永远的生跟永远的死，两条道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上帝是爱，是光，是良善的。那如果你选择离开上帝的生活的话，那你就是选择离开爱，离开善，离开光，选择跟神永远的分离，那么你认为这最终会走向何方呢？不就是地狱吗？那相反的，如果你说，我希望我的生命被神来塑造，我要被神的美好、良善、光来塑造我，那你就是选择被他认识，被他知道。第六节的这个知道，他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个知道是一个夫妻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当你愿意选择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你就是选择跟他建立起一个亲密的牢不可破的关系。所以呢，这个道路其实是听起来我们人生的道路好像千千万万，但是实际上只有两条，一条是通往永远的福乐，跟从神通往永远的福乐，另外一条呢就是远离神进入永远的灭亡。神把这两条路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你是愿意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一路走到荣耀里呢，还是愿意继续爱这个世界，继续过着跟神无关的生活呢？这是一个长期的尾声哈。那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决定要跟着神走，我们还必须每一天都在靠着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来保守我们哈。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那个上个月5月25号，在中国吉林省的长春有一个那个马拉松，马拉松赛跑，那个有一个特邀的这个肯雅的一个特邀的跑手哈。他本来一直都遥遥领先，而且呢夺冠在望哦。结果呢，听说他在一个关键的路口呢，因为缺乏正确的指示，导致他就偏离了赛道，结果多跑了6公里，结果就失去了他的奖赏，失去了他的名次。那我们呢，在跑这条跟随主的道路，其实也是一个马拉松的赛跑，就是很长的一条路，我们好像感觉跑很长。所以这个沿路上呢，其实仇敌都常常会借着这个世界各式各样的诱惑，来把神的儿女慢慢的带偏离神。所以呢，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自己。仇敌给我们的诱惑呢，不是不好的，它常常都是还很好的，只是它是次好，因为呢，神才是最好， 那仇敌的诱惑，比如说你的一个很好的爱好，或者是你的事业很发达的事业，或者是你的儿女，都是这些让你的心全部把你的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些事情上，以至于你就没有时间读圣经，你也没有时间亲近神，然后慢慢慢慢你的心思意念就被这个世界的体系又充满了，然后你又开始渐渐的远离神。好，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用神的话语把我们一直围绕在神的这个国里，神的同在里面。好，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去问牧师，他说，牧师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我很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呢我很努力，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是做不到，我总是做错事情，总是活不出基督徒的样子。那牧师就对他说，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啦，那首先我问你，你与主的个人的生活怎么样？ 你喜欢读他的话语吗？你有花时间跟他交谈吗？毕竟不是只有读话语的时间，而是要花在享受跟上帝同在的时间，这样才能使你更坚强啊。然后牧师呢就对他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上面的这一棵大树，它展现了什么品质？你看到这棵树，你看到它的什么品质？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很美丽。然后他就说，还有呢？他说，看起来很坚强。然后牧师就说，没有错，这个高耸入云的这个树木呢很美丽很坚强，这是不是就是你想要的一个品质呢？然后那个年轻人就说，是啊，我希望我能够有好的见证，然后我希望我很坚强，在各样的环境中我都不会被打倒。好，那牧师就说，很不错，那这样子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树会长得这么大，这么坚强，这么美丽呢？然后那个年轻人想了很久，他就说，我想是他的根吧。然后牧师说，你可以看到他的根吗？他说，看不到啊，我看不到树根啊。然后突然这个年轻人明白了，他说，这就是生命隐藏的部分，这个也是这棵树美丽跟力量的所在，对吧？我们看这棵树，它下面的根隐藏的部分其实比上面还更广更大，对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奇怪自己为什么跟神这么遥远，你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跟脾气，为什么活不出喜乐的生命，为什么我都感受不到神对我说话，所有这些问题都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个人生活里，我花了多少时间给神？在别人看不见的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花多少时间给神？我是否在隐秘处下功夫？我是否稳定地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常常安静在他的面前？我是否常常想到他，常常和他说话？耶稣他在升天之后，他就借着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他，但是他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同在。每当我们一呼求耶稣啊，或者是我们一来到他的面前，下意识的去亲近他，爱他，你一定会慢慢的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真正有福的人生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它的果效是从现在开始就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去爱世界，因为这些都是糠秕，都会随风而去，几十年后你再回头看，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如果你能够选择一条被主爱也去爱主，然后被他与他亲密的道路，那这样子我们就会从现在就开始享受跟他在一起的一路同行， 在一起的时间，然后一路同行，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将来进荣耀，跟他一起进荣耀，好吗？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用这一首诗歌，刚刚唱的那一首神话语，我们再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但愿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过这一生，但愿神把他的心意显露出来，但愿神的荣美从我的身上彰显。好，我们好不好请起立，我们一起再唱这一首诗歌。